我已经讲过，在神颁布律法时，实际上是在向罪宣战。他通过旧约释放了愤怒和惩罚，这导致一些人相信他的真实面目就是如此，但这确实不是对他准确的描述。我刚才所说的是非常重要的观点，我也不确定是否百分百正确，让我这样说吧。这让人对神产生了错误的印象，即神是圣洁的，我们犯了罪，神对罪怀着愤怒和审判。这些都是真的，但是神就是爱，出自约翰一书四章八节。他真正的心意是要怜悯我们，善待我们，但他不能就这样做，因为这会否定自己，会违背自己的本性。神是公正的，是圣洁的，所以他必须让耶稣降临，承担他的愤怒和惩罚。他的愤怒必须倾泻，必须有人付出代价。他没有让我们来付，而是让他的儿子付清代价。在亚当和夏娃堕落后的人类历史的最初两千年里，他以怜悯待人。我们分享了罗马书五章十三节的内容，接着又翻到创世纪加以说明。在近两千年里，神没有将人的罪归于他们，而人却把神的不惩罚当作认可。正因如此，他们把谨慎抛诸九霄云外，开始活在罪中。尽管神没有对我们的罪进行垂直审判，尽管神没有这样做，撒旦却因我们犯的罪而榨取我们。因此，神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撒旦接近我们。撒旦通过罪恶毁灭人类，这就是神颁布律法的原因。律法显明了他的愤怒和惩罚，惧怕使人远离罪恶，出自箴言十六章六节。但是律法也有副作用，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所说，你若惧怕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刑罚。若你行在惧怕中，就还没有在爱里得完全。神想要的是我们出于爱侍奉他，而不是出于惧怕。但直到耶稣降临，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，使我们成为新人，能够在完全不同于旧约任何人的层面上与他相交之前，神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抑制罪对人类造成的伤害。所以他颁布了律法，但这绝不是他首选的处理方式，只是暂时的。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说的。加拉太书是大有能力的，我没有时间通读一遍，我有一部逐章逐节通讲加拉太书的教导。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讲了同样的道理。罗马书是保罗为论述律法与恩典之间的区别而撰写的学术性书信，它是逐行列举的，像是一部保罗的巨作，非常棒。加拉太书也是完全同样的，但加拉太书是写给被保罗服侍过之人的，他们接受了神的恩典，完全得了自由。然而却出现了一帮律法主义者，把他们重置于律法之下，并说，不，光有恩典是不够的，你还必须圣洁，必须做这些事，否则神会惩罚你。正因如此，加拉太人又回到了律法主义中。在加拉太书中，保罗对他们很严厉，保罗脱下了手套，对他们毫不留情。让我给你们读几节。加拉太书一章六节说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这些经文中有很多内容，但我只想指出，他称福音为神的恩典，他将神的恩典称为福音。若你传的不是福音，若你传讲神爱你是按你的表现来决定的，你的恩膏是按你圣洁的程度来决定的，那就不是福音。这是个惊人的真理。然后他在第八节说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，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嗨，这句话说得很重。保罗说就是这样，神的恩典就是神的福音。若有人不向你们传讲神的恩典，那就不是福音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这句话说得非常重。我相信保罗会觉得，有些人会认为他不可能是这个意思，心想这话太重了，一定是我误解了。所以保罗在下节经文中又重复了一遍，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为了确保没有人认为他在夸大其词，或者是印刷错误之类的，他直接说，这正是我要说的重点。在这里，保罗与他们对话，斥责他们。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。他说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呐、我读过一个译本，我忘了是哪个译本，其中说的是你们这些愚蠢的白痴。这话有点粗鲁，但我保证保罗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并没有和蔼地对待这些人，他在严厉地斥责他们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呢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迷惑的意思是出于魔鬼的。这不仅是某个人犯的错误，不仅是失败，也不仅是缺乏理解，这是出于魔鬼的。基督肢体处于此种境地，我们变得如此律法主义，在极大的内疚和定罪之下。这不仅是个小错误，也不是误解，这是出于魔鬼的。撒旦之所以这样做，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旧约和新约间的区别。所以他说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呢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这是保罗在向我们解释，他向加拉太人所传的道，他传讲基督以及他被钉十字架，他描述了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承受了我们的刑罚，好让我们不必被弃绝，不必被惩罚。他描述得太好了，就好像耶稣就在他们面前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。保罗为他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。然后他在第二节中说，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当然，其答案是，他们重生并得着了圣灵，并非是应得的。这些人曾是异教徒，他们曾崇拜魔鬼，他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并不是因为做对所有的事，神才拯救他们。不，他们得救是出于恩典，而非基于表现。他指的就是这个，答案是不，是恩典使他们重生。然后第三节说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这太奇妙了。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今天。上周我曾用这个例子来说明，假如有个人醉醺醺地进来，大家会以恩典待他，因为他们知道你得救是借着信心。但如果那人重生后又喝醉了，人们就会以律法、弃绝和惩罚待他，并说神不会祝福你的，这是完全相反的。保罗的意思是，若你靠圣灵入门，借着恩典开启了与神的关系，那么就应该凭恩典继续下去。你不能凭恩典开始，然后又凭表现而完全。不，一切都是凭神的恩典。他说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们受苦如此之多，都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那赐给你们圣灵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？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答案显而易见，是因信心。神使用任何人都不是因为他们应得。在我第一次真正转向主时，我曾经以为自己必须进食、祷告、做这些事。我还愚蠢到向主承诺，每次讲道前都要进食两周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吗？因为我以为自己必须在神面前圣洁，必须赢得这些。我以为也许进食两周，神就会恩膏我了。那是律法的做工，那是错误的。你知道吗？这很愚蠢。 假如现在我也那样做，人早就没了。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在讲道，今天会讲到五六小时。假如每次讲道前我都进食两周，我会饿死的。Amen。但你看，我在努力赚取神的恩惠。保罗在说，在你们中间行神迹的人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们并不是靠自己赚取来的。任何真正行在超自然中的人，都是因为神的呼召、恩高和恩典，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。第六节说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这句话引自创世纪十五章六节，主说，你数算天上星、海边沙，若你能数得清，那就是你后裔的数量。经上说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是信心使他在神面前有正确地位，而非他圣洁的表现。第七节说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若你想凭进食、祷告和做好事来赚取神的祝福，进食和祷告并没有错，可若你做这些事是想在生命中赚取神的恩惠，那么你就不是出于信心，而是出于律法，你就不在亚伯拉罕的祝福之下，而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。第八节说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嗨，我可以花一个小时来讨论这些。基本上他是在说，亚伯拉罕凭相信和接受而得着了与神的关系。同样，每个人只要像亚伯拉罕那样接受，就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会成为神的儿子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这里说的是，如果你认为通过读经、祷告、去教会过圣洁生活，就能在生命中赚取神的恩惠，那么你就在咒诅之下。因为这里说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律法并没有说，只要你尽力而为，只要你得90分以上，你就会被接纳。不，你要么做到100分，要么就是不及格。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是犯了重条。圣经说，除非你完全遵守律法，否则你就会受咒诅，而不是蒙祝福。若你是出于律法而做工，若你认为努力就能或多或少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工，那就会受咒诅，因为你并没有完全做到。我们都没有完全做到。第十一节说，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出自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出自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律法原不本乎信。若你活在基于表现的关系中，以为神给你的是你应得的，那就不是出于信心，是出于律法，你就在咒诅之下。来看下一节，经上说，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音，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弟兄们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文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。废弃的意思是完全抹去、摒弃。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我是这么说，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。因为承受产业，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。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这要追溯到神所说的，你若能数算众星，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天上星和海边沙一样多。 亚伯拉罕就这样相信了神。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神使他称义，不是因他的行为，而是因他的信心。事实上，在此之后约有两年，以实玛利出生了，神赐下了割礼之约。因此，犹太人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相信神会使他们称义。亚伯拉罕相信了神，在那时他就成了义人，神使他称义。接着又说道，律法是在此后430年颁布的，这是根据出埃及记12章40节，在应许亚伯拉罕得称为义后的430年，也就是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那一天，律法颁布了。经上说，当时已经有了一个盟约，即恩典之约，而律法之约是添加在其上的，并没有废弃恩典之约。恩典是神一直以来与他的子民连结的首要方式，但他也曾有过颁布律法时。这就是我在过去七天里讲的，律法并不是神的首选，也不是神的最佳处理方式。律法颁布是因为人无视了神，将神的不惩罚当作认可，于是神颁布了律法，使人惧怕。箴言十六章六节说，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，惧怕限制了罪的数量，人们开始远离罪恶，并非是他们已经完全得了自由，他们的心仍被捆绑，本质上仍然是罪人，但也至少放弃了与魔鬼合作。魔鬼不能直接对你做任何事，必须有你的合作，他才能摧毁你的生命。因此，借着律法而来的对于神的敬畏，使人们不再与魔鬼合作，却也造就了一个与神隔绝的民族，即犹太民族。他们做的并不完美，也的确是背道而驰的，并因此受到审判，因为他们是在旧约的律法之约之下。但神从未想让律法成为首要之事。我已经引用了加拉太书的经文，经上说，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。蒙应许的子孙就是耶稣。律法只是暂时的，是为了让人们恢复理智，让人知道自己是多么不敬虔，这样就不会再自欺欺人的以为自己没问题，因为他们拿自己和更糟糕的人做比较。律法将他们带回来，并说，神啊，我需要救恩。所以律法成就了一件好事，让我们不再自义，不再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可以被神接纳，让我们将自己交托给神的怜悯，这一切都是好的。可一旦你归向主，就不再受律法这一师父的约束了。事实上，若现在你进入了新约，你的罪已归于耶稣了。他不会将罪归于你，也不会追究你的罪。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新约。若你试图把旧约律法带进来，即罪会归于你，神会惩罚你。你就是在借着惧怕侍奉他，而不是借着爱。那么你就是在废掉神的恩典，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所说的。保罗说，我不废掉神的恩典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如果你已经重生，已经求神赦免了你，却仍然认为我必须做这些事，否则神不会回应我的祷告，不会与我团契，神会让我罪有应得，你就是在废掉神的恩典。神想要以基于耶稣的盟约对待你，而不是你的表现。若你不明白，要么会自我定罪，要么会让魔鬼定罪你。因为我保证你会失败的，你的表现永远不会完美。律法不是用来帮助你实现完美，而是要让你看到自己的不完美，好让你放弃信靠自己，好让你摆脱这种基于表现的关系，让你开始凭恩典接受， 嗨，这真是太棒了。有些人就是无法相信神爱他们与他们的表现无关。前几天我在课上分享了一件事，我谈到了我的孩子们，他们没有像该有的样式来侍奉神，发生了一些糟糕的事。我表达的是自己并不是完美的父亲。总之，之后有位女士上前来，她说，我的孩子们也搞砸了，有一个孩子进了监狱。她说，但这不是我的错，神告诉我错不在我。接着她对我说，神是完美的父母，亚当和夏娃却也背逆了他。总之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也可以讨论这个问题。他是在为我感到难过，就好像你不能觉得做错的是自己，因为若你觉得错在自己，就会活在内疚和定罪中。他是在为我的失败感开脱，而我只是告诉他，听着，我不必非得无辜才能摆脱内疚和定罪感。我说这话时吓了他一跳，他看着我，我想这就是他为何一再强调说神告诉他错不在他的原因，因为如果他觉得是自己做了什么伤害了他的儿子，让儿子锒铛入狱，他会无法忍受自己。你看，有很多人仍然是基于表现，你不能无条件地接受神的爱和赦免，必须以某种方式免除自己的罪疚和定罪感。不，我是有罪的，我在很多事上都是有罪的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得到神的良善不是基于我的表现。就算我并不无辜，也没有定罪感。嗨，这真是个了不起的真理。战争已经结束，神不再把我们的过犯归于我们。